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美好的天气。主日里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接下来，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也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圣经的真理，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能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行出你的旨意来，一起来荣耀你。求主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传讲的都是出于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的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得着，能明白，也能够造就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真的为你来去征战，得你的喜悦啊。接下来的时间，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认识神的大能。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认识神的大能，那是错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他的能力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但是我们对神的大能是不是真的认识，有时候我们确实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常常在团契在查经的时候呢，听到有的弟兄姊妹这样讲，我听了很多道，也读了很多圣经，也都很明白这些道理，这些真理，但是呢，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我好像就有一点的差距，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常常软弱，对自己呢有时有灰心。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其实呢，我们就是对神的大能的认识的不足。我们有时候祷告说，神，求你赐给我力量，赐给我你的能力，让我能够战胜我自己。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能力来求助，其实神的能力已经赐给我们，只是我们缺乏认识，对神的能力认识不够。所以我们今天呢，借这段经文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清楚神赐给我们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是记录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呢，它是一封监狱书信，我们知道有好几封的监狱书信。那以弗所在小亚细亚，是在启示录里边的这个七封书信里边第一封。为什么是第一封呢？因为这个以弗所它的位置是，就是如果你去小亚细亚是第一站，它是在大陆边上，而且呢，以弗所是当时小亚细亚省的省会，是一个中心的城市，是最大的城市。那么保罗呢，也曾经在这个以弗所长达三年之久，可以说是他宣教的这个生涯当中为数不多的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是他在这个罗马的这个坐监的过程当中写的。那这时候呢，他离开以弗所教会应该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边记载，他最后一次见到以弗所的长老是在他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没有去以弗所，而是把他们叫过来在另外一个地方见他们。那在这里边呢，保罗就劝诫他们这些人，他说呢，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因为保罗呢，看到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人呢悖逆，不听神的话，他说你们当中也有些人起来说悖谬的话。保罗最后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句话很重要，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要用到这句话，就是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就被抓了，然后呢，他被送到了该萨利亚，在那里有两年的时间，最后呢又转到这个罗马，在罗马又两年时间。那 保罗是在罗马的坐监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挂念着他所建立的教会。后来呢，通过有人从这个小亚细亚过来，很可能就是以巴弗提，他是这个格罗西教会的信徒，他把这个以佛所教会的这个教会的情况告诉了保罗。保罗听到以后非常的欣慰，正如他在教会，他在这封书信里面讲的，我听到你们这个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证据证明。那么保罗就为了这件事情呢，就感谢主，就为他们这个祷告，然后呢写了这封书信。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保罗他的一篇祷告，整个从15节到21节呢，就是一段祷告。那从语法上讲呢，这句话整个这个15到21节就是一句话，非常的长，这个很复杂。也只有保罗这样这个学问这样大的人呢，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深刻，这样一个复杂的一句话来。那么我们先把这一段呢，这个语法给大家分析一下，虽然有些枯燥，但是对我们明白圣经呢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他这个15节到这个16节呢，他就是其实为信徒的感恩一个陈述，就是这个感恩呢是基于前边，就是15节之前讲到的，因为他们这个有圣灵的确据，信从了，听了福音也信了，导致了这个后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呢，这个接下来17节开始呢，一直到21节，就是祷告的内容。那17节就是祷告的开始，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荣耀的父，这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开始，就是祷告的对象是父神。那么祷告的一个中心句呢，就是求神赐下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这句话是整个这句话的一个中心。赐下这个灵以后呢，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明眼睛以后呢，就是后边看到的那个三个以前没有看到的是何等，三个何等这个结果。这个三个何等呢，用英文是 what， 就是什么样的。三个何等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然后就是这个在圣徒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最后一个就是让你们这个看到神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那么其实这个最终保罗要讲的就是神的这个大能，因为如果对神的大能的不认识呢，前边这一个是恩召，还有一个这个基业都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有神的这个大能的保证，我们才有在基督里边的这个恩召的指望和这个将来所要得的这个基业的盼望。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经文，在15节这里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个保罗在写的书信当中多次为信徒祷告，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就是他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这里边他为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因为两件事情而感谢，一个是信从主耶稣，一个是亲爱众圣徒，这两个点呢是一个信徒或者一个教会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两点。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信心和爱心。那保罗经常在给教会的这个祷告当中呢提到这两点。在帖撒罗尼迦书1章3节他说，我为你们感谢神，这是何宜的，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彼此相爱的心也充足。看这里边讲到了信心和爱心。那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三节呢，他也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到你们在基督里边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看这里边又是讲到了信心爱心。那么信耶稣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不是简单的认信，简单的承认，而是一种信从委身，是一种和基督建立的一种关系。信必然带来了一种跟从，一种顺服，所以是信从主耶稣。那么信从的结果呢，一定是带来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爱心。主耶稣给我们基督徒的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呢，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必须要有一个在主里边的彼此相爱的这种行为。这个呢，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命令，必须做的。真正的信徒这个爱心，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一个自然的流露，不是虚假的表现。这个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边讲，他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个爱是表现在一种真正的一种诚实的行为上面来。那我们每个人都会爱自己的家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有人来教导。那基督徒我们都是神家里边的人，作为神家里边的人，爱神家里边的人，这也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爱神家里边的人呢，那我们就应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那我们是不是看待弟兄姊妹是我们神家里边的人，是我们的亲人？弟兄姊妹这个称呼不是一个形式好听的一个称呼，而是要落到我们真实的心里边的一种把我们也放到进去里边的一种真实的状态。那现在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有几个月都没有见过面，那如果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家人，当然了和国内的有可能几个月一年都不见面，但是就是我们平时本来常常见面的家人，那如果一下子几个月见不了面，那我们一定是很想念的。那在教会当中，我们几个月不见面，我们有没有彼此的想念，彼此的挂念？这是一个反映我们在主里边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尺度，就是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关心，有没有想念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能去教会了，我们是盼望能够早一点的回到那种正常状态呢，还是觉得现在慢慢的觉得适应了，觉得也很好，不用花时间开车去教会，也不用因为有时候有些原因不能去教会而心里边的不安呢？反正现在在网上很容易很方便，这些我们都需要反省的。我们看我们的内心怎样看待教会，怎样看待弟兄姊妹。我们看保罗他是怎样看待他的同工的，他写信给提摩太说，我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在主内的正常的一种情感，保罗作为这么大的使徒，他没有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在神看来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一种正常的应该有的状态，就是像保罗那样有一种在主里边的那种真实的一种相爱的一种情感。那保罗他为这个以弗所教会接下来求的内容，从十七节开始，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的祷告的核心就是求神将这个智慧和启示灵 赏给这一些信徒。保罗为教会的祷告都是 教会弟兄姊妹最最需要的属灵的需要，他非常少的情况为教会的这些世上的这些利益好处来会祈求。那以弗所教会他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智慧和启示的灵，这里边讲的这个灵其实不是在讲圣灵。那我们不需要圣灵吗？我们当然需要圣灵，但是我们基督徒其实圣灵已经在我们里边了，已经内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求神赐下圣灵，而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灵，能够顺从圣灵。所以这里边这个灵的性灵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讲一种灵的内容和属性，就是一种顺服的灵。这个灵这个从语法上来说呢，我们说圣灵都是前面有一个定冠词的，但这里边呢没有定冠词，所以在英文里面翻译呢加上一个a，就是一个不定冠词。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灵不是一个特指，就是一个泛指，那就是也就是在讲这个灵的性质。它的定位呢，就是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启示。在灵的内涵，就是让神赐给我们这个启示和智慧，让我们有这样的灵在我们里面。这样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灵，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有了这样的灵在我们里边，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就能够顺从圣灵，能够真的认识他。这里边说你们能够真的认识他，真的认识假的认识，那还有假的认识吗？确实有的。那这个在摩西的这个诗篇里面他说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实际上这里边保罗所求的也是让神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有智慧的心才能够明白神的道，才能够顺应圣灵的带领。那没有圣灵带领，我们人靠我们人的聪明是不能够认识神的。所以圣经这里边翻译的非常好，就让我们真的知道他。这个心在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里面常常是讲到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感，我们的 emotion。 实际上呢在保罗那个年代讲到心更多的是讲到我们那种深层的那种智慧，也就是说让我们神他求神赐给我们这种属灵的智慧，能够真的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启示，求神在我们里边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看我们接下来这个经文他是这样说，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指望，在他在圣徒中的基业何等的丰盛。刚才我们讲了是让神赐下这种智慧启示灵在我们里边，能让我们能够认识神。那这里边说这个启示和智慧的灵赐下来以后呢，结果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心呢更多的是我们内心的深层次的智慧，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神。这个照亮是一种被动，就是我们的心是被神来打开的，是被神来点亮的。当我们的心门打开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接受圣灵的启示。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个吕迪亚，在他听了保罗的福音以后呢，圣经说主就开导他的心，就是打开他的心，让他能够明白保罗的福音。那在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呢也是这样的，他们一路上 跟着耶稣基督给他们讲了很多圣经，但是他们呢只是心里火热，没有真正的明白。但是当主耶稣借着掰饼的这个动作让他们的眼睛打开了，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耶稣，然后呢也就真正的明白了耶稣给他们讲的圣经的话。所以这都是一些圣灵启示工作的一些证据。那么我们认识神是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的智慧，是神赐给我们的这种智慧，不是靠我们的这种感觉。在现代啊，常常有人追求一种感觉，一种神秘主义，特殊的经历，这样很容易落入偏差。因为人的感觉是最表面的，最肤浅的，也是最不确定的。我们要用我们深层的心灵，让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种理性的逻辑来认识神。因为神的赐下来的真理是不是靠我们的感觉去领受的，而是呢非常清晰的理性的真理，是让人能够明白的。所以神的话呢是让我们越读越明白越清楚。当我们人的心灵的眼睛被点亮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以前看不到的，我们不敢想象的神的这种奇妙丰富的恩典和荣耀。这里边用了三个何等，这个何等的指望，何等的丰盛，还有何等的浩大。我们这个恩召啊，这种说法呢，常常我们不太强调。我们最强调的就是因信称义，我们的罪得赦免。其实这只是福音的一部分，或者是福音的一个开始。其实神给我们的祝福远远不只是我们罪得赦免，还有我们将来更加美好的这种祝福的应许。那如果我们问弟兄姊妹，这里边讲的这种指望是谁的指望，我猜大部分弟兄姊妹会说那就是我们的指望了。那彼得他经常讲说我们在主里边有活泼的盼望，那我也曾经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呢这一次我安静下来仔细的查考，又查考原文，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这里边的指望，其实我们如果说更加的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神的指望，或者说是父神的指望。因为我们从语法上来看，这里边一直是在讲神。我们看下边这几句话，我们就看到一直是在讲神，没有在讲我们。你看都是在讲他的指望。然后呢我们看基业，这里边讲说他在圣徒中的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那么这个基业是神在圣徒身上所得的，不是我们得的基业。所以呢这个基业也让我们产生一个容易产生一个误解。那么前边如果我们回到往前看一点点，就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前边这几节，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我念几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基业，这个我们是应该能得到基业的。但是呢这个这里边又讲到是神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那两个基业让我们就会糊涂混淆，到底这个基业是讲的是什么，是我们要得基业还是神他要得基业，神还需要基业吗？那可是这里边我明明看到圣经就是说是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那前面这几节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看到是我们要得基业，因为这里边讲到是在十一节是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十一节说了，我们要得基业，就是我们这些信徒要得基业。那前面第五节呢，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我们比较这个五节和第十一节，这里边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十一节呢说我们在他里边得了基业，是照神旨意所预定的。那我们就比较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神所预定的让我们得基业，前面说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基业，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我们所得的这个基业呢，就是神儿子的名分。另外第六节他又说，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第十一节说呢，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所以呢都是在基督里边，一是在他爱子里边，都一个意思。那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得的基业呢，是神他在耶稣基督他爱子里边他所预定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要得的基业。很清楚，这经文非常清楚。那也就是说，儿子的基业是我们要得的，儿子的名分是我们要得的基业。那前面说了神要得基业，那前面的经文说神是这个基业呢，是在圣徒当中所得基业。那是这个圣徒当中所得基业又是什么基业呢？圣徒当中基业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看这个，不管是一个大户人家还是王室，在他们这种家庭里边，最宝贵的不是他们有多少钱多少的财宝，而是他们的那种传承的后代，他们的子女。在神的家里边更是这样的，神家里边是丰盛到我们无法想象的，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那他我们的父神甘愿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流血舍命，他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就是属他的儿女。属神的儿女就是神要得的基业。那这些儿女，神的儿女就要像神的儿女才行。所以说呢，我们是要效法基督。在这个罗马书的8:29这里边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难以想象，神的儿子创造宇宙的主宰居然成为我们的长子，成为我们的长兄。他成为人的长兄，人是这种有罪的，是被造的，怎么可能在神家里边成为神的基业，成为神的儿女呢？这简直是完全颠覆超越了我们人所能想象的。耶稣基督他不以这些这样卑微的人做他的弟兄为耻，这也是圣经的话。我们这些蒙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要怎样回应神的爱，怎样回应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应许？难道我们就应当理所当然的接受这样荣耀的身份吗？我听到一个牧师在台上称耶稣为耶哥，称兄道弟，他把耶稣当成一个哥们儿。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主耶稣的极大的不敬，没有敬畏之心。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 主耶稣是谁，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永远的主。虽然主耶稣他说他不以这样的弟兄为耻，但是作为我们，我们不能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这个荣耀无比的身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基业是神的儿子，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多么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份。而且这个身份是我们的主用他的鲜血，用他的最宝贵的生命来买赎回来的。这也是神在我们这些门徒身上所得的基业，也就是将来主耶稣要迎娶的羔羊的心腹教会。这里边讲说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何等的丰盛。那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边很惶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圣徒当中所得基业，那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像一个圣徒吗？我们配这样一个尊贵的称呼吗？但是保罗他在很多书信当中他就称呼教会的信徒是圣徒。在保罗看来，信徒和圣徒是划等号的，是同样一些人。在罗马书的3:22，保罗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的，每一个信徒就是圣徒。一个信徒称为圣徒和他自己的贡献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我们自己的行善而赢得圣徒这个称号，而是耶稣基督他的完美的圣洁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在神的眼中被圣化成为圣徒。话是这样讲，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很清楚，但是我们真正的让我们自己称呼我们为圣徒的时候，我们叫不出口，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这个样子，我自己我是不配，我觉得我不配成为一个神的产业。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跟我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这个样子真的不配，更别说我们要称为圣徒了。为什么会这样？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讲的中心的主题，就是我们对神的大能认识不够。我们成为圣徒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神的大能。主耶稣对犹太人讲，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我们虽然信主了，有的信主很久了，但是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大能吗？神的大能到底有浩大到什么样的地步？只有圣灵能开启我们能够看到。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祈求，其实也为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智慧，得到这个启示，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能力多么的浩大，这样我们就不会总是眼睛盯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失望，只能气馁羞愧，甚至绝望。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了这个大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第19，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讲说这个指望是神的呢？因为你看一直在讲父神，19节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是父神所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这个能力在我们这些信徒身上所显的能力呢，是神，是父神在基督身上的能力，是同一个能力，是一样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坐在他的右边。同样这个能力也运行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我刚才讲了，我现在让我称我为圣徒，我是绝对不敢。那再过一段时间，10年、20年呢，我现在也不敢。我现在想可能过到我死的时候我也不敢，我这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眼中看来就是圣徒。那我们是在神眼中看来宝贵，是圣徒，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坦然接受，那我们就自称为我们是圣徒，那这是有一点问题的。如果我们高高兴兴的就接受了这个圣徒称号，恰恰说明我们离圣徒还有很远的距离。啊，说来说去，我们到底是不是圣徒呢？其实圣经里边已经说得很清楚，圣徒是在神眼中看的，神分别为圣。但是我们不要自己骄傲，自己取得这个荣耀的称呼，而是要我们看为我们不配。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神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能力，总是活在这种软弱当中，这不是神的心意。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太认识我们自己了。我经常听到有弟兄讲，看到自己的罪很无奈很气馁，这样一个不堪的人还有没有盼望，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有没有真的得救。我们要把眼睛从我们身上拿开，我们要转向耶稣，要看到神的能力。因为我们不管是得救还是成圣，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都是神做的，而且这个难而又难，这个天大的事情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已经成就了，已经是一个完成的状态。中国有一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说人的性情是非常难改变的，山改变了人都改变不了，非常的顽固。我们这个老我呀真的非常顽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同感，这就是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原因。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管信主多久，10年、20年、5年，我们现在身上，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很多的毛病。但是当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我相信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定会有他的见证，而且是非常真实的见证。这些见证都是在述说神的这种大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们的本性是一点一点的被神来改变的。那我们就看一些圣经里边的人物，神是怎样改变他们的生命。圣经里边一个旧约非常一个重要的人物叫雅各，他的意思是抓，是诡诈。后来他的名字，神给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的名字的定义是什么呢？是神的战士。那主耶稣给他的定义是没有诡诈，正好相反。为什么说主耶稣给他的定义是没有诡诈呢？在约翰福音里边1章，当拿但业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说看到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是没有诡诈的， 看到一个真的以色列人是没有诡诈的。那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呢，有一位中间离家出走20多年，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为妻，还犯了奸淫，这是一个典型的浪子。这样一个犯罪的人，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居然就从这个支派里边出来。耶稣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转变多么的大。那为什么要在犹大支派当中？这是一个很多的话题要讲，因为我们看到犹大的生命的改变，后来在他的弟兄当中，他的担当，他的诚实，他的勇敢。那么在新约时代，可以说一个生命转变最大的就是保罗，他有一个逼迫教会亵渎神的大罪人，而转变成一个神大大使用的大使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靠神的恩才成的。还有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为主道钉十字架，一个懦弱怕死的人成为一个不畏死亡的英雄。还有一个使徒性情暴躁自私，称为雷子，后来他称为爱的使徒，使徒约翰。那我们再看我们的教会历史，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属灵的伟人，我举几位：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班扬、王明道。如果我们学习他们的这个传记，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的转变也是一个翻转性的。这些数不清的见证真的像云彩一样的围绕在我们身边，他们都是神的大能的见证人，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也在他们身上。那保罗解释这个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而且这个能力呢也同样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保罗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以弗所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里的人呢没有一个不拜偶像，他们都从这个罪恶当中活过来了。在信徒的成长当中都见证了神的能力，信心的增长也是神的能力。在以弗所3:20这里边说，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边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大能运行在我们心里，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成长都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用在我们身上的大能。那我说我自己个人，我在5年以前我都没有，都难以想象我能够真的蒙神的呼召能够走出来。虽然在差不多7-8年以前神已经把这个感动放在我心里边，但是当我看到我自己的环境的时候，我就不敢想象了，我就退缩了。那么前几天我妻子还问我，你怎么样，你现在觉得可以吗，能够坚持下去吗？我跟她说，我说我们走过来这一路，如果不是靠神的力量，我根本就走不到今天。我读的神学，读的这个2门外语，我根本当时就不敢读，我就不敢想象我还能读下来。但是现在都成过去了，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这些都是小的事情。我可以讲我的个人的这种改变，我妻子最知道。她前几天还说，她说你的个性，她一直为我祷告。以前我的性情暴躁，真的就像这个约翰一样，那个火气说点就点，一点就着。我的名字不叫雷子，但很有意思，我的大哥的名字就叫雷子，他叫孙雷子，非常有意思。但是我的个性比他还火爆，但我相信神也在慢慢在磨造我，还没有达到爱的使徒，但是呢我一点一点在慢慢在柔软。确实我妻子已经，他也看到，他说你这几年确实在改变。不只是我，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真正在主里边的都是在神在慢慢的改变我们，把我们以前的不合他心意的东西拿去。所以呢，我们都是靠神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神的大能是我们成圣的保障和源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推掉我们自己应该付的代价，应当承担的责任。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21，他说：“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里面有两点，一个是要羡慕良善，其次是努力做工。我们首先我们要羡慕良善的东西，渴慕美好的，所以呢，我们那个方向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努力。然后呢，我们要自己真的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实践，去跟从神的带领。在服事上面，我们服事的人，其实我们要明白，不是我们在服事教会，在为教会做贡献，而是我们彼此服事，更多的是服事我们自己。在服事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不说别的，就我们在小组组长，我们在带领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多花时间在圣经上面，那我们就多蒙造就。还有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这些学生，当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呢，神就格外的大大的赐福给我们。那保罗他在这个最后呢，他又讲到了这个主耶稣的地位，神的大能所赐给他这地位到的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怎样的一个地位。这里边说，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有名的，这里边有一个词是远超，不是一个普通的超过，而是一个 far above。 而且不管今世来世一并都超过了，这是主耶稣超越了这种时间，他是一个昔在今在永在永远的一种主宰。这里边更多的是主耶稣掌管了一切的邪恶的势力。有一个牧师讲过说，把一切邪恶的力量全部加起来，人类的一切的武器，最厉害的武器都放在一起和神来对抗，那就像一个蚂蚁来攻击一个星球一样，那样悬殊的一种比例。所以我们的神他的崇高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是一种远远超越的大能。那这样一个远远超越的大能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却常常的软弱，常常的无奈。所以呢，我们经常感叹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那我要给他讲一个小的故事，就是在104年前的1916年，当时有一个女富翁死去了，她留下1亿多的美金，在100多年前，1亿多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亿，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商人。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富翁呢，他居然为了节约燃气，舍不得生火，他每天吃冷的食物。更不让人相信的是，他自己的儿子这个严重受伤，这个腿，他呢居然为了找到一个免费的诊所，耽误了治疗，导致了截肢，成了一个这个没有腿的人。更加讽刺的是，他自己呢死于中风，原因是他为了一瓶牛奶的价格跟一个商店的收银员吵架，让他这个引发了中风而死。他的名字叫 Hattie Green， 是世界吉尼斯大全的这个评为世界最吝啬的人。那为什么要讲他呢？其实我们和他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有时候也是像他一样是一个守财奴。刚才我们讲了神这样一个大能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去使用，不知道去支取。 还过着一个非常可怜的生活，导致我们严重的营养不良。最近因为疫情呢，前一段时间我们去超市，居然鸡蛋都不能想买多少买多少，要限购，一家只买一盒。这个这么发达的西方国家，一点点动荡呢就出现了食物短缺，但是在我们神那里边的丰盛是永远不会短缺的，永远不会受任何的影响。那短缺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短缺，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发现，没有去从神那里支取神的这么大的浩大的能力。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祷告，我们应该换一个方式，不要让神赐给我们能力，而是说求神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而且呢，让我们能够去真的去使用，去支取神的能力。在保罗不是保罗的，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有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来调和，我们听神的道要和我们的生命来调和，这样神的道才能在我们身上有用。如果我们把道变成我们的知识，那结果是让我们更加的骄傲。所以有的人说我听了很多道，我什么都懂，但是呢就是行不出来。我们读经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圣经是写给我们的，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对照我们自己，是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把圣经读给别人，看到别人的问题，而是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够，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要跟神来求，在他面前来让他来开启我们，让他能够赐给我们那个启示和智慧，让我们能够俯伏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不再白白的浪费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么我们最后呢，用这个希伯来书的一句话来作为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在希伯来书13:20，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想我们再念一遍，这次把你们改成我们。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远。阿门。让我们一起来神面前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像保罗的心意那样，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也能够给我们力量，也能够顺服你，也能够行你的旨意，在我们心里边动那个善功，并且成全这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失去你的救恩，都在你的掌握里边，都在你的祝福里边。也求你保守你的教会，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每一个都是不是白白的来听到，而是真正来行道，一起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